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，
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，是我们属灵的土壤。
穿梭古今，超越中外，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。
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，
穿越圣经。
穿越圣经，带你回归圣经。我是唐曼。口罩时代才过去两年，可偶尔提及却仿佛是久远的事，甚至很多人都如我一样，需要上网查看才敢确定抗疫三年是哪三年。人如此善忘，也难怪常常不记得自己是谁。不过唐曼，我留意到一个现象，网络上没有硝烟的战争，民意的撕裂，似乎从那时到现在从未停止，愈演愈烈。从自杀、他杀到无差别伤害，从性侵、家暴到乱伦，从聚焦本土民生问题到关注他国战争，每一件牵动人心的事都可能会起争议，会点爆全网的骂战。人们为了维护自以为正确的观点，不惜撕破脸皮，对着假想的敌人骂起大街。反正谁也看不到那些毫无羞耻感、输出污言秽语的键盘侠长得啥样。常言道，有理不在身高，但如今，只要在网上狂飙脏话，发出咒诅、仇恨的恶言恶语，外加举报投诉，叫对方闭口静声，就能理直气壮、得意洋洋。似乎谁的言语更恶毒，谁就更有理似的。确实，有很多对某些事持不同意见观点的人，被骂得不敢发言，偶尔发声还要小心翼翼，意图寻求更加保持中立客观的字句，但也难逃那些自以为真理在握的人的法眼。在他们看来，保持中立就是不站他们的队，不站他们的队就是敌人，敌人就得挨打。骂人家祖宗三代还算是轻的，威胁人及其家人的性命都理所当然。我有时会想，是谁给了他们如此的底气呢？福音书里的记载或许能够找到些许答案。当主耶稣融入圣城的时候，他没有像一个胜利者一样骑着高头大马，后面也没有全副武装的军队跟随，而是骑着一匹小驴驹。没有红地毯彩旗飘飘的迎接，也没有锣鼓喧天彩炮齐鸣的呼应。想想他坐在驴驹上，身后跟着一群曾经是被鬼附的、瞎眼的、瘸腿的、长大麻风的、被社会歧视的人，这是怎样一个滑稽而又不伦不类的画面呢？但这在今天人看来只会沦为笑柄的阵势，还是引起了全城的震动。自动跟随他的人们都因亲眼目睹、亲身经历或听闻过他行的神迹，而对他存着极大的盼望。那时，他们跟随心目中王者的底气，来自于内心深处对自由与美好生活的渴望。可几天之后，局势急转直下，主耶稣被宗教领袖抓住定罪，被罗马官员鞭打定刑。可他竟然不为自己辩解，也不为自己行神迹，人们心中的理想火花瞬间熄灭。尤其是宗教领袖和宗教徒们钉死他的呼声，仿佛唤起了他们心中莫名的怒气与失望的情绪，于是他们也随即加入钉死他的狂呼浪潮，热情投入的程度比之前犹过之而无不及。 彼时，他们的底气来自主流文化与当局的认可。我们一起来听今天的节目内容。
穿越古今，主爱已显明，永恒恩怨，救赎普及万民，顺服谦卑，在主跟前专心聆听，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，是心主真道，走上窄路，穿越圣经。
欢迎收听《穿越圣经》。《穿越圣经》这个节目呢，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，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。在上一次节目啊，我们就查考和分享了撒迦利亚书的九章二到九节，让我们在重温的基础上稍作补充，然后啊，再继续的查考和研读这卷书的九章十节到十章第二节。读完撒迦利亚书的九章二到九节，或许啊，有人会忍不住的发出疑问，说了亚什基伦、加萨、以格伦以及亚什突这四个城市的命运如何呢？那么撒迦利亚提到非利士的这四座重要的城市啊，因为他们呢就犯下了大罪以及拜偶像。亚什基伦、加萨和以格伦会遭毁灭，亚什突将被外邦人所占领，那些残留的人便融入了以色列，成为一个新的支族啊，如同耶布斯人一样。大卫攻克耶路撒冷的时候啊，他并没有消灭耶布斯人，而是把他们呢就纳入到犹大族中。那么或许有人还会感慨地说，圣经告诉我们，个人和教会的问题都不足以畏惧，因为神说他必亲自看顾，这实在是很振奋人心的。没错，撒迦利亚之后过了几个世纪，安提阿古四世就侵占了以色列。主后七十年，罗马将军提多就彻底毁了圣殿，因此这个应许应该是根据百姓顺服的情形有条件的应许。然而总有一天，神的百姓啊将不再担忧敌人的入侵了。为什么呢？正如约珥书的三章十七节经文所记载的，经文说，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，且又住在锡安我的圣山，那时耶路撒冷必成为圣，外邦人不再从其中经过。或许还有人不禁会说了，耶稣骑驴驹不觉羞愧，今天我们却要和人比车、比房子、比名校，这实在啊是不应该的。没错，根据马太福音二十一章一到十一节经文的记载，耶稣骑驴驹进到耶路撒冷这个事儿啊，早在五百多年前先知就已经预言了。耶稣来到世上是预言就来应验，那么照样他再来的预言呢也一定会来应验的。我们要时刻的做好准备，等候他的再来，因为他会随时回来的。那么上一次节目结束前，我提到教会用凯旋进城为标题不太好，一般来说呢，战胜的大将军他才会凯旋进城受人拥戴。那么对照来看，所谓的基督凯旋进到耶路撒冷，规模真的是太小了，那是一个小型的不是盛大欢迎的一个游行，只有一个看来不起眼的人和几个不太起眼的跟随者罢了。如果那一天有一个罗马人正好在场的话，他可能会走出来去问到底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事儿。如果他们说这是主耶稣凯旋的进到耶路撒冷，那么这个罗马人呢一定会觉得很好笑的，他会说，这怎么是凯旋进城啊，你应该到罗马看一看凯撒从高卢回来的盛况，他带回来战利品跟俘虏时啊，街上的游行就超过了三天。的确，对罗马人来说，主耶稣的凯旋进城真的是太寒酸了。但其实基督他并没有要凯旋进城，当他骑着驴驹进到耶路撒冷时，这反而凸显了他生命中的危机，他的生命有危险了。 这个时候他表达的策略改变了，以前他总是静悄悄地进到耶路撒冷，不引起人的注意，采取低调不想公开的方式，而且呢，他总是从人群中退下，不想成为众人的焦点。以赛亚书42:2就预言说，他不喧嚷，不扬声，也不使街上听见他的声音。你看，他是从阳门进城，躲避群众的注意的。那么即使在行完神迹之后啊，他也不张扬。但是现在他的策略就改变了。如果我们看不出这是危机，我们就不能够明白他的意思了。那么现在呀，他要公开的进城，刻意的引人注意，他要故意的引起争论，因为再过一会儿他要被认出他是以色列的王，是他们的弥赛亚。根据约翰福音12:19经文的记载，法利赛人就彼此说，看哪，你们是徒劳无益，世人都随从他去了。那么这话呢说的不错，主耶稣进城时在耶路撒冷就造成轰动了。虽然主耶稣让自己在人前公开，但是他是非常温柔的。马太福音就引用了撒迦利亚书的预言，就说他是公义的，是低调的。我的看法和几位杰出的圣经注释家不太一样，他们认为主耶稣骑的小驴驹，那么象征他的谦卑温和。我认为小驴驹啊，他是君王的坐骑。你看，圣经中用马象征战争，小驴驹它是君王在太平时期的一个坐骑，它是皇家的动物。史诗记10:3-4就记载一位士师，他有30个儿子，他给每一个儿子都骑上一匹驴。那么如果从现在的角度来看呢，这相当于他给每一个儿子都买了一辆高级跑车。主耶稣骑驴驹并不是象征温柔，但是在撒迦利亚的预言中啊，他是指将来弥赛亚他会以君王的身份骑着驴驹来去进城，但是他是温柔谦和的。那么在整个事件中必须纠正另外一个错误的印象，有人认为只有一次所谓的凯旋进城，那么一般的注释家大多认为基督是连续3天进到耶路撒冷，第一次是在礼拜六安息日那一天进到耶路撒冷，他在礼拜天和礼拜一啊又进到耶路撒冷。第一次在安息日的那一天，他是以君王的身份进到耶路撒冷的。马可福音11:11经文说，耶稣进了耶路撒冷，入了圣殿，周围看了各样物件，天色已晚，就和12个门徒出城往伯大尼去了。好，你看主耶稣只是到处看一看，安息日那一天没有兑换银钱的人，他只是看看就走了，他的行动啊会被人拒绝。他是以君王的身份在棕榈主日的前一天，也就是礼拜六来去进到耶路撒冷的，然后在礼拜天，也就是7日的第一日进到耶路撒冷。他看到兑换银钱的人在圣殿，于是啊便立刻的洁净圣殿。马太福音21:12经文说，耶稣进了神的殿，赶出店里一切做买卖的人，推倒兑换银钱之人的桌子和卖鸽子之人的凳子。那么这件事啊很特别，他是唯一一次以祭司的身份在地上来去做这件事。希伯来书的8:4很清楚地说，他在地上不是祭司。经文记载，他若在地上必不得为祭司，因为已经有照律法献礼物的祭司。你看，没有一个祭司敢洁净圣殿，但是当主耶稣在棕榈的主日回到圣殿时，他洁净了圣殿。然后在星期一，主耶稣又再去耶路撒冷，那么在路上他就咒诅了无花果树。马太福音21:23记载，耶稣进了殿，正教训人的时候，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来问他说，你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？给你这权柄的是谁呢？你看那天呢，主耶稣他还是在教导人，他是神的代言人，他是神的先知。那一天他遇到从各方来的反对势力，他让敌人呢就哑口无言，他所说的话就是神的话。在约翰福音14:9，耶稣说，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。的确如此的，听主耶稣说话就等同于听天父来说话。所以你可以明白，基督进耶路撒冷啊，不是只有一次，而是3次。 他最后一次啊，是以先知、祭司以及君王的身份出现在国人面前的。
圣经教导，陶造生命内外。
你正在收听的是《穿越圣经》。
我们已经知道，主耶稣进城不是要凯旋的进城，但是这算是进城吗？不算的。其实啊，他是要离开，不是要进去。他不准备长期以君王的身份住在耶路撒冷。他让门徒啊，先到城里安排一个房间来做逾越节晚餐的场地。他是为受难、受苦以及死亡来去做准备。他预备啊，要进入死门。所以主耶稣进到耶路撒冷不是买单程票，而是买了往返票。死亡只是整个计划的一部分。那么神的计划就包括了主耶稣他的受死、复活、升天、代求、教会被提、他再来做王。其实骑着小驴驹凯旋进城的路径啊，不只是从伯大尼到耶路撒冷，那只是从永恒的过去开始的一小步而已的。他在创世纪以前呢，就是那个被杀的羔羊，这是要延伸到永恒的未来的。那么当你从这个角度来看，这一切啊，就显得是很有意义了，不然这一切就毫无意义可言了。那么从永恒来的这一位，就是进到耶路撒冷的这一位。以赛亚书57:15，经文说：“因为那至高至上、永远长存、名为圣者的如此说。”诗篇90第2也说：“从亘古到永远，你是神。”也就是说，从过去到未来，他始终都是神。教会说，主耶稣最后进耶路撒冷啊，是凯旋的进程，但是我认为是凯旋的离开。众人跟在他后头就喊着何塞纳，他们并不认为他是神的儿子，是救世主。这一天喊何塞纳的群众，也是隔天喊钉他十字架的同一批人的。我看过一幅很有意义的画，作者不知道是谁啊。这幅图画就述说了一个故事，有一只小驴驹，它正在吃棕榈树叶，背景就是三个竖立的十字架。那不是主凯旋的进程，而是主耶稣他凯旋的离开。早在6个月以前，主耶稣已经定义面向耶路撒冷而去了，要在那里啊来去受死。根据事先安排好的计划，主耶稣公开行程，明确决定采取行动。这当中啊，没有一件事是突然发生的。当主耶稣骑了驴子进到耶路撒冷时，他是从永恒而来，要进到永恒里去的。与其说进城啊，不如说是离开。十字架和空坟墓不是最终的目的地，他的升天也不是故事的结局。路加福音23:43就记载主耶稣对将死的强盗他来说，他说：“我实在告诉你，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。”那么当主再来时，他会以君王的身份呢来去降临。我们展望未来，就可以高声唱：“拥戴我主为王。”歌词是这样来说的，歌词说：“拥戴我主为王，圣高在宝座上，请听妙乐传遍诸天，和声压倒群响，振奋我心同唱，颂他救恩浩荡，欢呼为你受死之主，千秋万岁无疆。”那么读完撒迦利亚书的9:9，我希望你啊能够明白这一节经文它的重要性。这一节经文就像大门的枢纽一样，决定了这一段的解释。撒迦利亚书9:10-17，经文说：“我必除灭以法莲的战车和耶路撒冷的战马，战争的弓也必除灭。他必向列国讲和平，他的权柄必从这海管到那海，从大河管到地极。西安呐，我因与你立约的血，将你中间被掳而囚的人从无水的坑中释放出来。你们被囚而有指望的人都要转回保障。我今日说明，我必加倍赐福给你们。 我拿犹大做上弦的弓，我拿以法莲为张弓的箭。西安呢，我要激发你的种子，攻击希腊的种子，使你如勇士的刀。耶和华必显现在他们以上，他的箭必射出像闪电。主耶和华必吹角，乘南方的旋风而行。万军之耶和华必保护他们，他们必吞灭仇敌，践踏磐石。他们必喝血呐喊，犹如饮酒。他们必像盛满血的碗，又像坛的四角满了血。当那日，耶和华他们的神必看他的民，如群羊拯救他们，因为他们必像冠冕上的宝石，高举在他的地上。他的恩慈何等大，他的荣美何其盛。五谷健壮少男，新酒培养处女。好，有关弥赛亚的到来，那么先知撒迦利亚不仅预言了他是骑着驴驹到来的王，王的胜利和统治的应许，而且还预言了他释放被囚的人，神百姓的胜利，以及神子女将得到永恒的祝福等应许。在撒迦利亚书的第九章，我们看到神要拯救北国以色列和南国犹大。我们也看过神将来要使他们呢成为祭司，来去服侍外邦的国家。有人把第十章就解释作第九章的延续，可是呢，有些很优秀的圣经解经家，他们觉得只有十章第一节属于第九章。我是接受这个看法的。我们继续读下去的时候啊，就会明白了。撒迦利亚书十章第一节经文说，当春雨的时候，你们要向发闪电的耶和华求雨，他必为众人降下甘霖，使田园生长菜蔬。正如我们前边所说的，这一节它是属于第九章的，继续描写繁荣的状况。在千禧年基督统治全地期间，全地啊都有繁荣的景况。那么这节经文中所提到的甘霖，就是久旱以后啊所下的雨。你看，对于以色列这个属世的民族，神应许啊要给他们属世的祝福。神没有应许要给教会属世的祝福，神应许啊要给教会属灵的祝福。秋雨和春雨是以色列属世的祝福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，可以使他们的地啊好像伊甸园一样。那么现在看来呢，几乎是相反的，因为审判呢已经临到那个地方了，也临到以色列百姓了。那么要证明这一点呢，其实并不难。神在审判就是不下雨。以色列和阿拉伯的大问题啊，就是水源不足，他们努力想要得到更多的水源。其实最好也是最容易的方式啊，就是回转归向神，经历神要借着雨水给他们在物质上的祝福。可是呢，他们还没有归向神，所以还是缺水。有人说春雨已经临到那个地方了，没有错，他们比以前呢有更加多的雨水，但是在夏天你就看到他们所种的果园迫切需要雨水的滋润，那里几乎没有足够的水源可以去灌溉土地的。春雨就是比较晚期，在三四月间下的雨比较充足，但是呢还是不够。那么在千禧年间，神会给他们呢足够的雨水，好让草地能够来生长，以及喂养家畜还有动物。那个时候会有很多的雨水啊来去浇灌农作物，来去润泽生物。这一节经文的解释和具体的雨水啊是有关系的。可是雨水在圣经中也象征了属灵的更新啊，例如约珥书二章二十八节就有这个含义。你看，雨对土地啊很重要，属灵的雨或者是圣灵的浇灌对百姓属灵生命来说呢也很重要。约珥和撒迦利亚的预言都明确地提到了未来千禧年的光景，到时啊圣灵它会浇灌下来。那么因此雨水就有两种的意思。从撒迦利亚书的十章第二节开始，我们要再回头看审判。虽然神要在末后的日子兼顾选民啊，带领他们呢进到千禧年， 但是在他们当中啊，还是有些事儿就错得很离谱。神就立刻指出以色列人他们所做的错事儿。那么真正为这个国家所带来问题的就是拜偶像。撒迦利亚书十章第二节经文说，因为家神所言的是虚空，不是所见的是虚假，做梦者所说的是假梦，他们白白的安慰人，所以众人如杨流里因无牧人就受苦。家神就是家中的神像，在家中供奉的小偶像。那么圣经在别的地方啊也是提到过的。有一位著名的希伯来学者，他写了好几本书，他提到现在还有很多人呢在拜魔鬼。我感谢他给我这个信息。那么关于家中偶像的性质啊，现代考古学家已经发现了相关的信息了。在尼尼微附近有一个古代的遗址叫做努如。在1925年到1941年间啊，考古学家在那里啊就挖掘到很多的古物。有古代习俗的刻写板啊，甚至啊可以追溯到古代族长时期。雅各和舅舅拉班关系就恶劣。于是雅各呢就带着两位妻子利亚和拉杰就离开拉班家。离开的时候，拉杰居然偷走了拉班家中的神像，还藏了起来。那么现在从努如挖出来的证据啊，让我们就知道原来拥有那些家中神像的人啊，就代表了他在家中的那个权势。好，我亲爱的朋友，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，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。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，那么欢迎你啊来信询问，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去做说明。如果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，也请让我们知道，我们可以在主里啊彼此纪念和代祷。好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，愿神赐福给您。
人企图用战争赢得和平，这本来就是很吊诡的事。武力能够制服人的肉体，却制服不了人的思想与心灵。作为同样是肉身的人，向来强者为王，败者为寇，谁能真正的平息战争呢？只有创造人的神能，因为他说有就有，命立就立。人若不懂敬畏神，岂不是找死吗？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，我是唐曼，明天我们再会。
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，叫我生命的一本书，叫我蒙福的一本书。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，叫我生命的一本书，叫我蒙福的一本书。创世纪记载了开始，启示录预言到末了，上帝的计划，万物的创造，原原本本都让我知道。不是普通的奇妙。